有三方面的功能。第一个敬拜，我想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说，人是灵，我们敬拜他的要用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所以在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敬拜神。神造了那么多的动物，除了人以外，没有一种动物懂得敬拜。你没有看见有一个猩猩，有一个猿人，他冲着我要去敬拜，没有，只有人才懂得。因为人生造人的时候，神吹了一口气，这一口气就是人的灵，所以人就有灵对神，所以人对神，人就不管你是什么人，野人也好，土人也好，进化的人也好，这个文化很高的人也好，他总有一个部分，就是说对神有一个敬拜、敬拜或者有敬畏神的态度，他有一个觉得知觉，就是宇宙中间有神。有的他虽然拜错了，啊，有的拿一棵树来拜，有的拜错了，但是不管他怎么样，他有一个敬拜神的灵里面的这一个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在我们灵的里面，还有一部分功能，就是良心的功能 ，conscience， 良心的功能。这一个不是在魂里面的功能，而是在灵里面的功能。那么这个良心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良心乃是是非之心，或者正确的和错误的分别，这是良心。罗马书第二章那里是说到，这些外邦人有是非之心，互相较量，这就是原文，就是良心。这个是属于我们灵的范围，是非之心。我们能够辨别一些事情，是靠良心。比方说，我们说谎话，我们亏欠了别人了，好，我们的良心能够裁判我们，裁判。所以，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也有良心。他因为他有灵啊，他的灵虽然死了，但是有的人还有些良心的活动啊。你像佛教徒，他们也有良心，他的良心是有的是按他人的办法来说啊，他有良心。比方他要放生，吃素放生，那么这是他的良心，他觉得这些都不能吃啊，杀了啊，不能开杀戒，应该放生，这是他的看法，但是有良心。所以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像孔子讲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就是良心啊，就是良心啊，人都有良心。所以有的人你给他传福音，他说我是凭良心做事啊，这是良心。良心是每个人都有，因为良心就是灵里面的一部分的功能，每个人都有。但是这个良心啊，常常在很多人身上是不灵的，不灵的。因为良心是可以贿赂的，是可以解释解释啊，解释。一般一个姊妹她去买东西，别人补钱补给她补多了，不应该补这么多，她就拿回家去了，她也知道补多了拿回家去了，她就不准备退了。但是因为她是姊妹，圣灵就在里面说话了，她说你应该拿去退，她可以解释，她说这个不是我去偷她的嘛，她自愿给我的嘛，她补给我的嘛，是她弄错了，我没错嘛。好，这一解释以后，他良心也就平安了。所以良心是可以贿赂的，啊，贿赂的。那么不信主的人的良心是常常贿赂，啊，他讲得通的。他说这件事情我这样做，我那个当官的还做，领导都是这样做，我怎么不能做啊？有一个电工，我们有一次给他传福音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有没有罪啊？他说我没有罪。他没有罪，因为我就懂了，因为这个国内的这些电工啊，他就是他有一个权利，他管了电器的这些东西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家里的灯泡坏了，你怎么来呀、啊？你要不要去买呀、啊？他说我怎么买呀、啊？我库房拿一个就行了。 他说我写个报账，坏了一个灯泡，他知道哪里坏的，我这个工厂这么大，对不对？我就领一个灯泡在家里换上去。我说这个就是罪啊，他怎么是罪？我那个书记都是这么做嘛。他说书记的冰箱坏了就抬到我家里来了，我就用工匠的东西给他修理好拿回去了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个良心就贿赂了，他不觉得这叫罪了。这是对基督徒不行啊，圣灵一进来以后我们里面过不去了，我们稍微一句话不准确一点，里面就收拾这个人，这个就是说灵活了。所以良心是灵的一部分，刚刚我们讲到敬拜是灵的一部分，还有一个在灵里面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直觉，直接知道神的事情，我们的灵能够直接知道神的事情，直接 direct 啊，第三功能，直接知道神的事情。有的时候神把一个负担摆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非常的重，我们就要为这件事去祷告，这是知觉。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想到，哎呀，神的确在爱我，好多事情上我都看到神的恩典，你里面就满了喜乐，灵里有喜乐啊，灵里有喜乐。好，这是属直接知道神，直接知道灵里就是这三个功能，一个是敬拜神，有的人又把它翻译成交通，我们和神有交通，敬拜就是和神有交通。另外一个我们能够直觉，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神那里祷告，神啊我这件事情怎么办，好了，神就把他的话给我们摆在灵里面，好，你清楚了，这直觉告诉你了，这是直觉，直接的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们和神相通。另外一个就是良心，这是我们新圣经里头，我们中文圣经常常把魂的地方都翻译成灵魂，这个是错的，所以我们最好参考一本英文圣经。常常啊，灵的地方它有的时候翻译成灵，有的时候翻译成灵魂，魂的地方它差不多都是翻成灵魂，而原文就没有灵啊，只有魂字。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出来，要把它分出来。那么圣经里也常常用心这一个字，心。那么心里面包括一些什么功能呢？圣经里说的心呢？那么现在我们要读几处圣经。第一个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。第一节，第一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这个心就是心，不是魂啊。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那就说我们的心里面有感情的部分，有感情的功能，心里也有感情的功能。好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第4章12节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些良人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，你看心里面有思念，就是思想，心也有这个功能，思想的功能。刚刚我们读心也有感情的功能，这个也有思想的功能。好，我们再读，往前面翻一点，读哥林多前书第7章。3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7章37节， 倘若人心里坚定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并且由着自己做主，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，如此行也好。这就是心里坚定，就是心里要决定一件事情啊，意志。所以我们的心里啊也有意志的这个功能，心有感情，心有思想，心有意志。那么实际上这个心啊，就是包括我们的魂，就是包括了魂，魂里面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嘛。所以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有两套功能，我们思想，这个思想是从心里出来，那个思想魂里出来，不是的，只有一套。所以这里说的心实际上就包括了魂在里头，还不够，还不够，那么还要包括啊。现在我们再读一读希伯来书，读第十章，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甩去，这个天良就是良心，就是 conscience。 刚刚我们说良心是属于灵里面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属于魂里面的。所以现在心里面也有良心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实际上这里说的心不但包括我们的魂，也包括了灵的一部分啊。这个说的这个心，我们从人来讲，人的结构来讲，就是灵魂体，没有说到心的问题。到底心是属于身体，还是属于魂，还是属于灵啊？保罗没有这样讲。但是我们从这圣经里头来看，这个心又要包括魂的功能，还要包括灵的功能在里头，看到没有？因为天良嘛，良心嘛，是属于灵的。所以心是比魂大了，包括的范围比魂广泛，包括了灵的一部分，至少把良心包括进去，包括进去。好，那么这里啊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灵魂体和心我们把它交通了，就是我们知道啊它的情况。但是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常常活在圣灵的里头，活在灵的里头，而不是活在我们魂的里头。我们几十年来，我们都从生下来就知道魂，就知道体，但是知道灵很少。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最先活过来就是我们的良心。所以良心为什么叫良心？因为带一个心字嘛。啊，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天良也可以，这是我们的心。所以心里面要包括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还要包括良心啊，还要包括良心在里面。所以心这个范围啊，这个功能就比较大啊。所以这里圣经里常常说到心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就要常常在灵的里面回到圣灵里面去。如果我们只是活在良心的里面，有的基督徒只是活在良心的里头，这是不够的，应该活到灵的里面，圣灵的里面，他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活在良心里面的基督徒是一个最初步的基督徒，因为我们一得救以后，良心首先就活了。我告诉，我觉得我自己刚刚信主良心活了的时候，我做任何事情那都是用良心在衡量我自己。比方说今天有人问我现在几点钟了，我就要回答他，我不能说差十分钟是二点，这个东西差十分钟，差十二分钟是二点，这个都不准确。良心要控告我，我一定要讲差十二多少秒钟才叫准啊。如果准的时候那个一秒又跳过怎么办呢？啊，这良心常常送控告，良心啊常常送控告。一个基督徒啊活在良心里常常送控告，我这句话又说过了，这句话又说错了，这句话又说多了，我这步路也不该走了，常常有良心的控告。你看见那个红灯，那我就不敢走了，明明两边都没有车，那个车走到那么远，那个街口对了，不敢走，为什么？良心。 到良心的基督徒不够，还应当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就是要从灵的里面直接知道神，这个最重要啊，这个最重要。好吧，我想我们今天呢把它交通到这里，因为我们埃及里面过去的时候，好，你讲。尽心尽性尽力，还有一个尽意，一个四个。那么在这里啊，它是用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心，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他说的心可能还包括灵的其他的部分，可能都要包括进去了，就是我整个的人。因为这句话是从旧约来的，从生命记来的啊，旧约来的。尽性，那是指的尽魂，魂的意思。尽力是指的你的身体，你的一切的力量啊，原文就是这三个。如果再加上一个尽意，意识的意志的意啊，就是把它突出来，我这个意志，我这个定规都应该定规来传下去。那么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二章有一句话，或者我们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可以读一读，第十三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不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你看这里是说我们立志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立志行善是行不来的，我们不能立志的。如果要立志，除非神在哪里做啊，神在那里做啊，所以立志是神在那里做，这是很重要。我是定义要听神的话啊，这是很重要。第二章第十三节啊，立志。所以在那里说，你要尽你的意，你整个的意志，你要来爱神，爱主你的神啊，他是
自己的心脏
的灵魂，哎，你的魂它都包括进去了。那么我想我们还有一点，我们每一次一聚会的时候啊，或者你在家里，我不知道，有两种读圣经的办法，有两种聚会的路。我们聚会的时候一开始啊，我们都有一个安静的时间，是不是？那个安静的时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回到灵里去，而不是在魂里头。所以我们一唱诗啊，像我们今天一唱诗，这些诗歌都是把我们带到神里面去，使我们的灵回到神里面去。所以诗歌好不好，乃是说这首诗歌你唱了以后，是能够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，完完全全引导到神的面前。有的诗歌你唱好像就是喊口号一样的，把圣经上的口号一喊完就完了啊，好像是这样，那个就不能够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。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第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说要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在家里祷告一样，如果是有的时候祷告，你的思想里啊，这个说几句话没有用处。你读圣经也是思想里读一读没有用处，那是你必须回到灵的里面去啊，安静下来，回到灵的里面去。好，你就说，不说过，好吧？啊，我想我们就到这里。好，方太，请你为我们做个祷告，好不好？
耶利米哀歌第四章，黄金何其失光，纯金何其变色，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，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，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，野狗尚且把奶如哺其子，我民的妇人倒成了残忍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，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却往上扛，还曾求饼无人拨给他们，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枯寒，素来握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，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， 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，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。西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，比奶更白，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，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。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，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。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，枯干如同槁木，饿死的不如被盗杀的，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，就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。慈心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，耶和华发怒，成就他所定的，道出他的烈怒，在锡安使火着起，烧毁锡安的根基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，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，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，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，又被血玷污，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。人向他们喊着说，不洁净的躲开躲开，不要挨近我。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，列国中有人说，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。耶和华发怒，将他们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。人不重看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还是枉然。我们所盼望的，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，像打猎的，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。我们的结局临近，我们的日子满足，我们的结局来到了。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，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，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。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敌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。我们曾论到他说，我们必在他印下，在列国中存活。住乌斯地的以东尼那，只管欢喜快乐，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。西安的尼那，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。以东的民啊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罪恶。
今天我们读第四章，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三章。这个耶利米哀歌的背景，就是先知耶利米传到向以色列人，就是最早一个国家，最后一个国家犹太国，传道神的话，说出他们的罪，要他们悔改。如果他们不悔改，最后耶路撒冷和犹大国就要受神的审判，也就是要为巴比伦王伊布贾尼撒要来把这个国家屈服了，而且耶路撒冷这个城也要被烧，连神的圣所、神的圣殿谁也不顾。那么警告他们以后，因为他们没有悔改，所以真的最后这个怒气就发到他们的身上。那么耶利米是一个这个先知，是一个见证人。那么如果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，当耶路撒冷在毁灭的时候，先知耶利米是在一个山上，这个山是不是橄榄山我们不敢讲，就在山上坐在那里看这一个城的毁灭，所以所有的一切过程他都亲自看在眼里。那么他一边看，他一边流泪，一边祷告，最后他就写成了这个哀歌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第四章也是二十二节，这个二十二节呢也是一个字母诗啊，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。那么这里今天开始是说到第一节，说到黄金何其时光，纯金何其变色，这里都说它的改变，黄金的改变了，变得很暗淡了，所以它就说失去光泽了。纯金何其变色，那么在先知耶利米的眼中来看，整个的锡安山、耶路撒冷和犹大这个国家是像黄金一样的，像纯金一样的，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，变了颜色了。这里就是说它已经变了，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黄金了，也不是原来的那个纯金了。而且 我们知道最圣洁的地方是圣所，圣所的石头倒在和四口上的原文的里面，这里就是在一条街的上面倒在街上 street， 那么它的石头倒下来，就是说圣所啊被撤毁了，整个圣殿也撤毁了。因为这个黄金它变了，所以神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神的圣殿所以就离开了，那么圣殿已经被撤毁了，石头已经离开了圣殿了。第二节，西安宝贵的女子好比金粽子，好比金金，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器。在先知的眼里来看，西安的粽子是宝贝的，那么我想在神的眼光里头啊，也是看开始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都是宝贵的，都把他们看成是黄金。那么现在这些人就变成了瓦瓶了，神所要做的是原来要做的以色列人身上，神拣选亚伯拉罕，拣选了大卫，建立了以色列国，神就在他们中间做他们主，做他们的神。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是要把以色列人变成黄金啊，神看他们是黄金。黄金的意思我们知道，金是指着神的性情来讲，指着神的性情来讲，神是圣洁的公义的，那么这是要他们成为这一个。但是现在他们变了，开始我想是有的，像大卫啊开始有的，以后他们就变了，变了现在失去了金的性质，就变成了瓦瓶了，瓦瓶。我想这一个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啊，或者我们去读一读提摩太后书，第二章第二十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，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为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大富人家就是指的神的家，在神的家里有各种 不同的器皿，也有金器也有银器，也有木器也有瓦器。那么这里说明说金器和银器是贵重的，作为贵重的，木器和瓦器是作为卑贱的。因为我们知道金器，圣经里的金和银啊，在旧约在出埃及记或者在创世纪里头都提到，那都是代表金是代表神的心情，银代表神的救赎，银子都是代表神的救赎来讲。那么在神的家里，神有救赎的工作，神也要使这些人，神家里的人要成为圣洁，成为公义，这是神要做的事情，这都是金器和银器。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有木器和瓦器，在旧约里面，一个瓦器如果有不洁的东西掉上去，有掉进去以后，没有办法再保存它，一定要打碎，要把它打碎。那么一个铜的器皿，如果有不洁净的东西掉进去以后，还可以刷洗，还把它擦干净，用活水来冲洗它，就是活，就是 living stream 来把它冲洗，这是神允许的来洁净它。但是瓦器就要打碎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有瓦器，有木器， 有的是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可以作为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问题就是在乎脱不脱离卑贱的。那么我们会想到了，神的家里怎么会有瓦器啊、木器？应该只有金器、银器嘛。神的家里怎么会有卑贱的呢？这个好像我们就理解不了了。那不要紧哈，我们再读一次圣经，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，第七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什么，不是出于我们。这里就给我们说明了，为什么在大富人家里面有瓦器？瓦器是指的我们这个肉体家的。神把我们救赎回来，我们不过是一个瓦器。今天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生命才是金器银器，所以神是要我们脱离这个瓦器啊、木器啊，要脱离这一个啊，而成为金器银器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人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是瓦器、木器这个卑贱的事，我们就能够变成金器和银器，乃是要脱离那个属肉体的东西，因为我们都是瓦器，我们都是瓦器。现在我们要把瓦器脱去。那么这一个怎么脱去法？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原则就是把它打碎，也就是借助十字架，十字架把这个瓦器破碎，我们外面的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把它破碎，然后让神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。这是唯一的一条路，那就是说把木器和瓦器变成了金器和银器。好，我们请再回到耶利米哀歌来第二节。本来神是要把它做成一个金金的，但是他不愿意脱离卑贱的事，所以这些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就成为了瓦器，就是很容易打碎，也就是说他是愿意活在属肉体的里面，活在我们旧人的里头，活在那个亚当的生命的里头，而不是让神的生命活出来，而不是活在神的生命里头，所以这个成了一个瓦器。第三节这里说到，野狗上去把奶哺乳他的孩子，我们的妇人就成为残忍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。这个野生的鸵鸟是很残忍的，很残忍的啊！所以就是现在剩下的这些犹太妇人很残忍嘛，连自己的孩子也不顾了，还不如野狗了。我们知道狗和鸵鸟在利未记实际上你说都是不洁净的，都是不洁净的。那么今天都拿不洁净的来比较，来和谁比？和以色列人来比，他们还不如这一些了，不如这一些不洁净的。那么不洁净的那就是瓦器了，因为他们现在成了瓦器了，他们不是不洁净的。第四节，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在上膛，孩童求饼不能背给他们。这个意思告诉了我们，他们又缺水又缺粮，没有生命的粮，没有生命的活水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说，主耶稣说是他才有活水，他们没有，所以他们的生命在那里干枯，这是属灵的意义。在当时的确他们有很大的饥荒，在尼布甲尼撒威吞他们的时候，很多的人因为饥饿而死亡。第五节就是，原来他们是吃好的食物，精美的食物，现在叫街上变为孤寒。孤寒的意思就是荒凉，荒凉没有东西吃，他们已经很荒凉了。 摘取了一下。素来恶朱红入子的原文里头没有朱红入子，没有入子这两个字，就是他们是朱红色，是这个意思。朱红这一个字的意思，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就是代表罪的意思。你的罪虽像朱红，他们原来就一直是在罪的里面，一直是在罪的里面。但是现今，他们不但是在罪的里面，他们已经躺卧在粪堆的里头。那么粪堆我们都知道是最肮脏的，也是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罪的里头，他们不能够悔改。所以第六节马上就说明，都因我众民的罪业，这个罪超过了索多玛的罪，所以大。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，索多玛的灭亡是从神那里天上降下火来把它烧灭，不是借着另外人的哪一个国家来把它灭亡，但是转眼之间被屈服了。西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，比奶更白，雪和白应该是指着圣洁来讲。开始神对他们要求是圣洁，他们开始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典章、神的律例，在那里献祭，在那里悔改，在那里接近自己。当时他们是神说我是圣洁的，你们也要圣洁，他们说如果按照神的律例和典章去做，他们是圣洁的，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。红宝玉这个意思，宝玉是一个被火炼过的，被火炼过的一种植物，然后就压在地底下，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，它就碳化了，就变成很硬很硬的一种宝物了，很宝贝的东西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是希望他们能够经过神的救赎，红在圣经里头都是代表救赎的意思，朱红是代表罪的意思。那么他们的身体是经过神的救赎，因为红是代表血的颜色，不但代表救赎，而且要他们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的工作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一个植物长期的经过在埋在地里面进入碳化，这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，代表埋葬，代表死亡，然后它就变了，变成一个宝石了。所以以后啊，我们看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你就看见到处都是宝石。为什么是宝石？那就是我们这些人，因为新耶路撒冷啊，应该是说人把它组成的人啊，就是生出成就的这些人，这些人都经过变变化，那就在神的面前是变成宝石了，石头。那么这是宝石，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，也是宝石，但是这是属天的宝石。我们知道蓝色是代表属天的意思啊，在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属天的，所以他们本来是属圣洁的，本来是被拯救以后要成为宝石了，也是属天的，这是他们原来的情况。现在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。圣经里说到黑的这个意思，那就是代表饥饿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底下我们要马上要读第五章的第十节，因饥饿燥热，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。饥饿一个人就变黑了，饥饿变黑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缺乏生命的粮，没有生命的粮供应他，所以他生命就萎缩了，就变黑了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，如果我们读启示录，很多预言里面所有的黑颜色都是代表饥饿啊，这个饥饿而死了，而且变了。 亏损，可是没有良心。你看呢、啊？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可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五节。启示录第六章第五节，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后物说来，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，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后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，一千麦子，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没有粮食的时候，很紧张的时候，所以这个人就饥饿，就是黑马，黑颜色是代表饥饿的意思。所以下面第七节你就看见灰马的意思就代表死亡，在启示录啊第七节就有一匹黑灰马骑在马上的意思叫做死，阴符或死，灰颜色是代表死，黑颜色是代表死亡。那么往上面你再看第三节，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有第二个后物说你来，我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色的，就可以从地上都去太平。红色是代表流血 啊战争就是杀人流血啊，就是代表这个意思。所以圣经里的红色的意思代表是血的意思，流血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请我们这边、白马，第一个白马在启示录里面是代表福音，代表真理，代表神的道啊，代表神的道。这个代表神的道呢，还不只是单独从第六章来解释，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还有一个解释啊，或者我们愿意可以把第十九章我们读一读。第十一节，十九章十一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成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。这个白马他底下怎么讲，十四节或者我们十三节，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大，这就是主耶稣嘛，这是基督溅了血的衣服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溅了血的衣服，而且啊他的名称为神大，所以白马应该是称为神大圣灵啊，出来圣鸟又圣，所以那里说是出来圣鸟又圣，这是我们第六章讲。第十四节还有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这是他。这些众军啊，还不是指天使啊，在那个时候是指着基督徒啊，啊被提的这些基督徒啊，他们都是骑着白马出来，因为他们都有神的话，都有神的道在他们身上，出来和主耶稣一起征战。好，所以那里十五节就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们用铁杖管辖他们。第二台全能者列入的九杖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世之王。这个战争，这个台球呢就是哈米杰克顿战争啊，就是那个战争啊。那个时候这个战争啊，主耶稣来的时候和主耶稣在一起，你知道主耶稣最后来在撒加利亚是告诉我们他是降临在橄榄山上，最后他的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，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，因为那个时候，人家万国都要打以色列，打以色列国，万国要记住万国打，马兵有两万万，所以我当然说到这里就是顺便说了，所以我相信可能这个原子弹、黑武器可能要人家把它禁止下来，因为最后那个场战争不是用黑武器来解决，是马兵啊，有两万万两亿人的马兵来打以色列人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打不赢啊。最后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上，主耶稣就把那些列国都打败了啊。那么主耶稣在降临以前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基督徒都要被提，死了的要复活。